尊敬的家长们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参加名门教育微信讲座。名门教育创始人唐老师自1995年起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开始了教育咨询服务，是伯克利认证的职业规划和大学咨询导师。唐老师对名校申请、SAT 考试培训及奖学金申请有着独到见解。名门教育提倡四维价值体系，支持学生追求学业优秀，争取全面发展，成功完成大学，并热爱自己的选择和未来。名门教育有来自一流名校的顾问和教师团队，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方案、精心设计的规划和申请服务，来帮助学生实现名校梦想。本期讲座主题是如何打造独特的大学申请短文。现在请唐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谢谢丽慧的介绍啊，各位家长和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名门教育，2018年6月份的这个大学升学讲座。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那现在大家已经都在暑期当中了啊，那么对于今年申请大学同学来说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建议大家在参加暑期活动和学习同时呢，应该就要开始着手这个今年的这个大学申请的一些具体事项啊。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讲座以前呢，我想很高兴的通知大家，实际上我们上次讲座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谈论过啊，就是我们这个名门教育位于这个山景城这个硅谷中心啊，很快就要开张了啊。我们是大概定在7月15号。7月15号礼拜天下午3点有一个 open house 然后呢，我们想这个邀请群里的这些这个家长和同学尤其是大概在高中阶段这么一些尤其是这个高中阶段的这个家长和同学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open house。 那我们的 open house 呢，备有这个点心饮料各种小礼品，还有各项服务的一些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好，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讲座的主题呢是这个如何打造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大学申请短文那么在2017到2018这个年度就过去了这个大学申请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身边的这个高中毕业生的同学们经历了一个非常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尤其是申请加大的同学不论你是在加州的还是外州的或者是国际生这些同学他们在申请加大的时候都感觉非常的挑战不论是他们是否有这个高的这个标化成绩和 GPA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杰出表现，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会被拒连像进入 UC San Diego 这样的一个大学都变得比较困难那我知道这个身边几个同学表现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在不同的湾区不同的这个学校有比如说在这个 Mission San Jose 的有在这个 Amarillo Valley 的有在这个 Los Altos High 这样的一些学校的这个最好的一些学生像 SAT 标化考试都是在1550分以上，UC 的 GPA 都在4.0以上的就是有的到4.4这么优秀的学生在学校学生会或者其他地方club 里面担任一些主要的一些leader 都没有被比如说像 UC San Diego 这样的学校录取那我们大家分析呢原因是什么？那么发现这三个同学其实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这三个学生呢，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他们都是自己申请的都是自己申请的。就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说可能是在他的这个大学申请短文上面会出现问题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个部分只有他自己在掌控别人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今年这个大学申请的季节，我想群里群外的很多的家长同学应该有一个同感，就是说这个 大学申请的短文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啊，就是说哪一届的学生都不会认为它不重要，但是今年这个显得尤其的重要，尤其对于加拿大啊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啊这九所学校来讲啊，今年这个大学申请的短文就变得异常的重要。那我想明年可能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啊。好了，那么讲完这个呢，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那在开始讲座之前呢，还是要做一下声明啊。首先，我们名门教育呢是这个全美大学咨询师协会、美国独立咨询师协会和高等教育咨询协会的成员啊，我们是follow 这些协会的这个bylaw 和这个 ethics 啊，就是遵守他们的一些规章和要求啊。这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想声明一下，就是进入大学其实是没有什么固定的公式的啊。其实推而广之的话，写大学申请短文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啊。另外呢，这个我们这个名门教育啊，也不提供任何的啊进入升学的、进入大学的这么一个保证。好，那么有一个其实非常简单的问题哈，就是说很多同学其实在写短文时从来没想过啊，就是他们拿着短文就去写，就看到这个作文题就去写去了啊，但是他们很少把这个笔放下来先想一想，那为什么大学需要你做这些短文呢？其实短文的作用啊非常独特，它是在所有的申请当中啊，申请人自己啊来做出的，对自己做出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表明很多的方方面面啊，比如说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啊，比如说你能否很清晰的表达自己啊，从你的短文的写作上面可以看出来啊。第二个，你的学习方法，你的学习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啊，再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还有呢，你是不是一个很有热情很有激情的人然后呢，你是不是跟你别人啊相处很好又比如说你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立和有自驱力的这么一个人或者是说你善不善于自我反思或者说你对于学校来讲是不是一个很适合的这么一个 candidate 所以这个大学短文后面呢，它其实带有很多的含义待会我们看看大学申请那些论题的时候那些 prompts 你就会发现这些好，那大学短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体呢那我们其实看一下整个大学这个college essay 里面它通常呢包括这么几类第一个呢就是属于自传性质的这个 essay 第二类呢是属于 typically 很多学校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选择我们这所学校，为什么你要选择修这个专业那么第三类呢就非常多了就各种各样的他会问一些不同的问题那我们下面呢都会有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好，那么比如说像是这个自传式的这个短文自传式的短文最常见就是我们在各个大的平台上面看到的，比如说这个通用申请平台他的这个短文是要求一篇从大概不最多不少于，就是说不低于不多于650字的这么一个短文，大概从500到650字之间，其实都算是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长度那么在上个 slide 里面呢，大家看到这个字很小，原因是说这个通用申请短文呢，它有7篇论题它有 7 prompts 那每一个这个 prompt 呢，其实都还 写的比较具体，他就怕这个学生啊不理解啊这个论题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啊。那我们通常听到这个很多学生会 complain 说 ，Yeah,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at prompt means. Right? S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mpt. 在这上面就有一些文字游戏在后头啊。那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斯坦福啊，待会我们要跟大家写斯坦福的三篇这个论题。那斯坦福的论题呢，在过去呢，去年以前呢，它都是固定的啊，就在问，中间有一篇，第一篇就是 What's your intellectual vitality？ 啊 ，What's your intellectual vitality？ 那么就这个 intellectual vitality 就难倒了。那么很多学生呢，花很多时间啊，去了解、猜测，这个 figure out 啊，什么是 intellectual vitality？ 啊，所以那这个。也引起了斯坦福这个招生办公室的重视，所以去年开始呢，他们其实把这个论文题呢就变得更加的亲民啊，易懂一些了啊，所以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么通用申请平台的这篇啊650字的短文，其实是在整个申请当中可能最难写的一篇啊，这个篇幅呢算是最长啊，650个字，然后呢，另外呢，它就是要求。可能表达的内容相对来讲比较全面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像自传体式的啊这么一个短文啊 ，personal statement 啊。那这7道题啊，我们看一下，由于这个时间限制啊，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一一解释或者是论述啊。那我们重点，比如说看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是什么呢？它是 Some student have a background, identity, interest, or talent.That is so meaningful, they believe their application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it. If this sounds like you, then please share your story. 好，那么这个论题的重头戏啊就很清楚了。首先呢，它是要你啊 share 你的什么，你的故事啊 your story，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中心关键的字啊。第二个呢，比较关键的字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叫。So, 叫 meaningful 啊 ，meaningful 非常有意义的啊，那种没有意义的小事情可能就没有必要拿到这来写了啊。好，那么在后面呢，一些关键字是什么呢？他把这些东西集中定义在啊一些相关的 parameters 上面啊，比如说 your background 啊 ，your identity， your interest， your talent 啊这四个东西啊 ，initially 它被定义成啊这基本的一些 parameters。那所以你就是这个学生的话，就 suppose 要在这四个方面去考虑啊，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啊。那么这些特质，它后面啊，它所体现出的这个 value 啊，如何对于你申请的这个大学来讲啊，如何对申请大学来讲是 meaningful 的啊，这个 meaningful。啊，体现在这里，然后呢，很重要的啊，他要你怎么 share your story 啊，是要一个故事的后头，要一个具体的什么故事或者事例啊来 support 啊，所以这样的一篇短文呢，大概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这个上面啊，就你要把它体现出来啊，把它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最后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名门教育举办的一个 workshop 啊，在这个方面呢，给大家会有很好的这个 heads up。好，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三篇短文啊，那么这三篇短文呢，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这个第一篇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啊，这个很多同学呢以前是非常伤脑筋啊 ，we try to figure out what the intellectual vitality 啊 means。那么那现在他这个题目呢就改成了啊，在 Stanford community is deeply curious and driven to learn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reflect on an idea experience that makes you generally excited about learning。啊，所以它变成这个是这么一回事啊。他说这个， 说啊，这个在这个斯坦福这个社区啊，大家都非常啊curious， 还有 driven to learn， 啊，就是都很好奇，也就是非常 driven 去学习和了解啊，就是在这个教室的课堂的内外啊。那么他让你谈一个啊，这个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经历啊，然后让你觉得哎，你对学习有特别的这种兴趣啊，真实的特别的兴趣啊。那么这么一个 prompt 啊，这么一个 prompt 啊，其实这也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这个叫 intellectual vitality 啊 ，intellectual vitality 啊 ，OK， 就跟大家 share 一下一段你认为啊，在这个课堂内外啊所经历过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学习方面的一些经历。那么它的第二个这个 prompt 呢是叫virtually all of Stanford's undergraduate live on campus 啊，这就是说大家都住在这个校园里头。那么它叫 write a note to your future roommate that reveals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will help your roommates and us know you better 啊，就让你写点东西呢给你的 roommate， 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你啊。所以这一块来讲呢，其实我们通常就是跟这个申请人啊，我们同学讲了，就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向你的这个 future roommate 展示一下，你是一个比较酷啊，比较有趣啊，比较好相处的一些人啊，一个人啊，然后啊，展现你的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方面啊。然后第三个这个论题呢，就是 tell us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meaningful to you and why. Actually， 这道题呢，他也把过去的题目给改了一点啊。那原来的他这个标题呢，很长时间都没变啊，就是叫 what matters to you， what matters to you and why 啊，什么对于你来讲是最重要 ？What matters to you and why？ 啊，那现在他是改了一下，叫 tell us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meaningful to you and why。啊，那么生活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讲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right？ 对你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也就引出了下面一篇的这个短文啊。我们严格来讲呢，这个好像看上去不像是一篇短文啊，但它确实是一个这个孟加拉裔的啊这个美国籍学生写了一篇短文啊，它是2016-2017这个大学申请季啊递交的，向斯坦福大学递交的一篇短文啊。那个短文题就是刚才最后第三个论题啊 ，What matters to you and why 啊。那么，所以这个学生呢，他的这个通篇短文呢，实际上只有三个字啊，三个字啊，能把你吓到，也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啊。那他这篇作文呢，这个斯坦福大学呢要求是啊，就是他基本上每篇作文是250字啊。那这个学生呢，就是把这三个字呢当成作文，而且重复了100遍啊，就是他这篇作文好像也是300个字啊，但实际上是就三个字重复了100遍啊，就是他的这篇短文。那这个短文呢，其实他很 bold 啊，这个一般人是不敢这么写的啊，非常 bold。那他之所以这么写呢，其实也是有些原因。那人家就问他了，说你这个三个字你都完全不解释后面的意义，也不谈后面的故事，这个有什么意义？然后这个写作这个申请人他说呢，因为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啊，这个是一项运动啊， Black Lives Matter 是一项运动啊，所以全国上下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含义，也有很多的故事在后头，所以不用我说了啊。那么写这个短文的学生呢，他本身就是啊，也是对于这个少数族裔的权利啊，捍卫少数族裔的权利比较有兴趣和做了很多事情的啊，这么一个学生啊。然后呢，实际上他还和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啊，他参与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竞选活动啊，也是就是跟希拉里克林顿还就是也有比较特别的一个关系，和这个就是他们有合影啊一些等等啊，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就是 圈里比较有名的人啊，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所以呢，他这篇文章呢，就是说等于好像说哦，我的故事和整个这个运动啊，大家其实都知道，所以我也不用写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三个字啊，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但是一般人可不能这么干啊。好，其实要跟大家声明一下啊，那个就是我看到在这个问题的部分呢，问答部分啊，也有这个家长同学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有你能不能提供一下好的范文？像严格来讲呢，我们不应该给大家提供这些所谓的这个范文在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范文哈、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相对性啊，有相对性。我不希望就大家有一个概念说，哎，就是什么样的短文就是个好短文。其实，表现出你的个人特质的短文才是真正的好短文啊。所以人家写出的短文，那是恰恰是因为符合他的身份和背景啊，才是一个好短文啊。所以那我们下面看的第二篇短文呢，其实跟刚才那个就是大相径庭啊，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啊。那么由于篇幅所限呢，我只是把他的这个短文的第一段啊摘录了下来啊。那这一篇呢，其实也是两年前的啊比较出名的一篇短文，我们叫它做 Costco Essay 啊。因为这个写作的啊这个女同学呢，她是以她啊在 Costco 的这个购物经历为起点啊来写的这么一篇短文啊。也是就是说他利用这个短文申请进了像斯坦福啊这个什么普林斯顿啊耶鲁啊等等啊一干这个名校了啊，所以这个文章呢也是被大家拿来看，哎，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 Costco shopping 嘛啊，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经历，可是很少有人会想到啊拿这个来作为写作的内容，对吧？好，另外一定要声明一下啊，这个 Costco essay 呢是拿来给大家这个参考的啊，绝对没有任何意思说让大家去模仿啊这样的一个短文啊。其实我觉得任何一篇文章给大家写出来以后呢，这个文章啊，实际上啊，像所有美国大学啊，包括这个招生办公室啊，他们都有这个防抄袭的啊这样的一些软件啊。如果你套用任何的文体或者是模仿别人的文章的话，会被识别出来啊，导致你可能会被拒绝啊，所以我们非常的不建议你啊，就是说套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或者人家的文体啊短文啊来做你自己的作文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说明一下啊。好，下面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我是想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当我带一个学生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他来 develop 一个他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短文的啊这个过程啊。我觉得呢这个很有启发意义啊，而且是真正就是说每个同学应该是 focus 在这个部分啊，而不是说去参考一个啊什么什么样的那个论文或者短文啊。我带了一个同学呢叫 Alan 啊，那么这个同学呢他找到我的时候，到我这来做的时候，对于大学申请，对于大学短文啊，基本上都属于没有概念啊，完全没有概念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 idea 啊这一块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恰恰是他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好像比较突出的可以写的事情啊，他没获得过什么大奖，也没有担任过这个学校这个俱乐部里的什么特别的干部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啊，或者有什么大的成就，他的 GPA 3.5 啊，这个 SAT 呢1460啊，都是属于就是说非常 average 的啊这么一个学生啊。好了，那我们就坐下来了啊跟他谈。但是 Alan 这个同学呢有个最大的优点啊，我就觉得他呢非常放得下啊，非常放得下，他非常 open minded 啊，他不会忌讳去谈任何事情啊，他愿意谈任何事情，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啊。所以说，那我就跟他聊啊，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每周啊见面的时间啊，来谈这个就是来做这个大学申请，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啊在一起聊啊聊，然后呢我就经常问他，我说 Alan 你就告诉我一下啊，大概你平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你生活当中啊哪些事情对你来讲非常重要哦。所以呢聊着聊着呢，反正他最后哎，我们就看出了两件事情啊，相对来讲比较对他来讲很重要。第一个呢，他是经常啊非常有规律的到那个 gym 去做 workout 啊，去练举重啊，练这些这个所有这些啊做这些 workout 的事情啊。哎，这个是一个他的生活当中的规律啊。第二个呢，他觉得呢，他的啊家境啊比较的贫寒，然后呢，他经常要应对啊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一些压力啊，然后呢，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这种 adaptability 啊，这个非常好啊，尤其是说他觉得哎，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同学当中啊，他不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人，可是到后来呢，他觉得他自己的这种幽默啊，这种应对挑战的这种能力啊，赢得了其他同学的尊重啊，所以他也在同学当中呢越来越 popular 啊，然后他自己也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这个 confidence 啊，所以这么一些情况呢，我们觉得哎，这样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把它拿出来谈的啊。可是我们马上又遇到了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感觉这两个事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啊，这个 workout。和这个啊，这个他是这个生活当中经历的这样种种的这个啊困苦，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呢确实颇让我们都绞尽了一些脑汁啊。其实到最后我突然想到了，哎，我觉得能不能在这个 presentation 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做一点突破，哎，就是利用一种文体很巧妙的把这两件不同的事情穿插到一起啊，也就产生了啊，我们在他身上啊，这是唯一的啊，我们用过啊，这个就是叫做平行论述的啊，这么一个文体啊，很巧妙的把这两个不相干的事情紧密的结合到了一起， review 了很多事情。然后呢，最后我又特别的啊跟他讲，强调啊，一直强调，就是说要秀Not tell 啊，所以尽量的能够 visualize 一些事情呢，能够让大家能看到一个 picture 啊，所以那这些事情都做过了以后啊，那个 Alan 呢最后就写出了一篇非常棒的这个文章啊，我觉得最后结果也证明，不论是在很非常 selective 这种 private college 啊私立大学，还是这个 UC 的录取当中，他的结果都是非常棒的，而且最后呢他还获得了啊，这个厉害啊，大学的$70,000啊，每年将近$70,000的全额资助啊，所以他最后是 matriculate 这个就是厉害 university 啊 with full ride scholarship in computer science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结果啊。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其实我在我们群里面呢已经也发过两篇文章嘛啊，就是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就是那篇与狼共舞的啊，这个那个跳冰舞又跳芭蕾的那个女孩子啊，叫 Rena 啊，就我带她的啊，今年的这一个学生，我觉得也是就是在今年啊这个申请季节非常感动我的，我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倍感感动的啊，这么一个学生啊，也就是她的短文部分刚开始也是写得非常的这个不尽如人意啊，在 UC 的这几篇文章当中，尤其第一篇啊，他想写这个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就是芭蕾的啊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做了多次的修改啊，改到最后其实这篇文章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后来我们一看，哎，还是觉得有点平淡，有点平啊 plain too plain 啊。那么最后我就跟他说，哎，我说这个 Rena 你看看啊，我们大家都了解电影或者戏剧啊，那所以叫做戏剧的话呢，它一定有一些 dramatic 的东西在这边啊， dramatic 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啊对比啊，它从低潮到高潮啊，或者是啊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啊，才会有一个 dramatic 的这个 feeling 啊，所以我说你这个导文呢，是不是能让它变得更 dramatic 一点点啊，能够打破这种非常 plan 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后来，哎，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